各位听众早安，欢迎您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要来为您介绍一位美国的第一夫人，而且她是一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她是一位一共当了四个任期的第一夫人。她赋予了第一夫人这个词汇真正光彩照人的含义，使得第一夫人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还保持了一个记录，对丈夫的不忠容忍了29年。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安娜·艾以诺·罗斯福，由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
请听艾莉诺·罗斯福传记，由青州一叶编写。刚刚看完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的传记《人权和民主的拥护者》。论相貌，美国总统第一夫人中有优雅的南希·里根，时尚的杰奎琳·肯尼迪，端庄的劳拉·布什，还有当今高雅的非裔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很早以前曾经看到过美国在位最久的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的图片，用相貌平平来形容她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了。艾莉诺·罗斯福1884年出生于纽约，她可谓是出生名门。父亲艾利特·罗斯福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他的母亲安娜·罗斯福以其美貌和交际闻名于纽约的上流社会。年幼的艾莉诺总希望母亲能够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可是母亲对长相丑陋的女儿不屑一顾，她居然还给女儿起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绰号，管她女儿叫阿婆。艾莉诺8岁时，母亲因患白喉症不治而亡。相对母亲而言，艾莉诺更崇拜她的父亲，但父亲染上酗酒的习惯，常常被祖母赶出家门。在艾莉诺10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之后，艾莉诺一直跟着祖母生活。虽然她生活环境优越富足，但她的童年却非常的孤独、自闭、自卑。她感觉亲人都抛弃了她，也对自己的长相很没有信心。15岁那年，艾莉诺到英国伦敦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很快她找到了自信。学校要求严格，课业繁重，聪慧的艾莉诺成绩优异。她日后写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惧怕离开了我，因为在这儿社交的优雅和外表的魅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判断思维的思想和乐于助人的品格。学成回美国之后，他又回到从前的社交圈子，他感觉与这些富贵的社交圈子格格不入，再一次的感到了孤独。但同时，艾莉诺的远房堂哥富兰克林·罗斯福注意到了面貌普通但博学智慧的艾莉诺。他开始追求艾莉诺， 并于1905年结婚，之后他们共有六个孩子。艾莉诺在家里做职业主妇多年，富兰克林是政治新星，成为纽约州的参议员。在一战爆发时，艾莉诺做义工帮助战士，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为士兵提供食物。他发现自己很愿意和普通人在一起并肩工作。1919年战事结束，他和富兰克林一起到欧洲参观战场，伤亡士兵和山河破碎让他触目惊心。那次经历不可磨灭，他决志要为世界和平做出努力。艾莉诺与富兰克林的婚姻受到了挑战。偶然的机会，艾莉诺发现富兰克林与他自己年轻的秘书露西的情书。富兰克林的背叛让艾莉诺感到震惊，他幼年时对容貌的自卑和被亲人抛弃的感觉又再次回来了。幸好在朋友和亲戚的帮助下，夫妇重拾爱情，成为政治和生活上的好搭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可谓一帆风顺，但命运多舛。1921年，他们夫妻从纽约上周度假回来，富兰克林得了脊髓灰质炎，他瘫痪了，从此不可以走路。富兰克林一度非常失望，艾莉诺鼓励他从阴影里走出来，并帮助富兰克林参加竞选。不久，富兰克林被选为纽约州长，连任两届，并于1932年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那时美国面临着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通过有名的新政，举办救济和公共工程，整顿银行业等，刺激经济发展。这使我联想到目前美国经济的萧条，但彼时的新政根本无法适用当今。30年代罗斯福时期的美国政府富有，新政需要的是总统和夫人的同情心、爱心和胆略，由政府出钱举办救济和公共工程。而当今美国政府严重赤字，想办工程也没有资金。罗斯福总统3任总统期间，经济得到恢复，又赢得二战的胜利。坐在轮椅上治国的总统有如此功绩，和睿智的第一夫人艾莉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45年4月，总统去世，艾莉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停止。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成为联合国的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倡导者。1951年，美国民意投票选她为当今美国最伟大的女士。艾莉诺·罗斯福曾经是报刊专栏作家，除了写文章，她还欢迎读者提问。她的文字平易近人，真诚朴实。有读者问罗斯福夫人说：“谁是迄今以来最伟大的人物？”艾莉诺回答说：“耶稣基督，除了他以外很难有别人。”又有读者写信问：“请问你愿意如何被历史记住？”罗斯福夫人回答说：“在我看来，我没有什么成就能够显著到载入史册，除了被我爱的人记住外，我不想被历史记住。”
2009年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出了在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其中的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爱因斯坦和马丁路德金。那第三位你一定也很熟悉，但是在这里卖一个关子，有两个小小的提示。第一，她是一位女性。第二，她是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你能猜到吗？我们下面请天路客红花以她的写作和朗读来向您揭开这个答案。
读一本书，修女特瑞莎的箴言。夜晚，我静坐灯下，面前是一本从图书馆借约而来的书，Mother Teresa。一直想读这本书，是被这样的一位女性深深地吸引住，她彰显能力的行为，她慈悲博爱的话语，她瘦弱淳朴的本身，都带给我太多的感动。我仔细端详书中提供的黑白照片和说明，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弱不禁风，满脸皱纹，身材瘦小，略微驼背，身着质地粗糙的纱丽，面部慈祥淳朴，宛若风吹日晒的一个农夫。正是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柔弱女子，却成了上帝手中最伟大和坚强的器皿。他顺从神的旨意和召唤，去穷困的地方服侍穷人中的穷人。他从垃圾堆中捡拾弃婴和儿童，把无家可归的人带去教会。他医治疾病缠身的患者，为饥肠辘辘的人提供食物。在病人濒临死亡之际，他紧握住这些孤寂者的手，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他所做的一切简单又直接，出发点乃是源自心中的大爱。特瑞莎修女生于1910年8月26日，辞世于1997年9月5日，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她的一生都在印度为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众人都称她为印度修女。他在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开创了仁爱教会，并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被誉为穷人的圣母，慈悲的天使，得到了光荣的称谓。特瑞莎修女靠着神的恩典与能力，活出了福音中的圣爱，活出了对穷困人的怜悯，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籍籍无名的穷人。他有一颗高贵的灵魂，借着这样的灵魂，他说出的感言却是简单和单纯的真理，句句充满了爱和感谢。他认为 人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乃是不被需要与没有人爱。他说，这是人类所经验到最糟糕的一种疾病。在特蕾莎修女房间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她简朴的话语，每一字每一句都令人感动。人们常常不讲道理，没有逻辑可言，还自以我为中心。不管怎样，要原谅他们。即使你仁慈，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动机不良。不管怎样，还是要仁慈。如果你功成名就，您有可能会得到一些假朋友和一些真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努力成功。如果你很诚实坦白，并因此有人会欺骗你，不管怎样，还是要诚实坦白。你付出多年的心血建立的成果，别人可能在一夜之间毁掉它。不管怎样，还是要继续建立。如果你找到了平静与快乐，可能会遭人嫉妒。不管怎样，还是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善事，常常被人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把最好的奉献出去，可能远不足够。不管怎样，还是要奉献最好的。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请大家听一则故事，偷羊贼与圣徒。在一般人眼里，偷羊贼或者说小偷与圣徒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接下来这个故事里头啊，这个偷羊贼和圣徒却是同一个人。你听完这个故事，大概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对兄弟。这对兄弟啊非常招人喜爱，可是呢他们却不怎么守规矩，骨子里头有着一股野性。有一次他们偷了当地村民的羊，这个在很久以前，在那样一个又偏远又笃信宗教的地方，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结果当然了，这对窃贼很快就被抓住了。当地居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要在这对兄弟的额头上印上 ST 两个字母。这 ST 呢，就是 Sheep Thief 偷羊贼。这个印记呢，将伴随他们一生。其中一个兄弟觉得羞怯难当啊，于是他就逃离了这个村庄，再也没有人 听到过他的消息。另外一个兄弟满怀着愧疚，顺从了命运，他留了下来，用自己的行为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仍然对他心存怀疑，不愿跟他有什么交往。可是这个年轻人却下定了决心，要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村里不管是谁病了，这个额头上印着偷羊贼的年轻人都会跑过去用暖汤和爱心照顾他。不管是谁家的活儿缺了帮手，这个偷羊贼都会跑过去帮上一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偷羊贼也都乐意伸出援助的手。而且他从来没有为他的善心收取过任何的报酬，他这一生似乎就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活着。许多年过去了，有一个旅客经过他们的村庄，他坐在路边的一个小餐馆吃午餐，他的附近呢坐着一个老人。他发现老人的额头上印着一个奇怪的标记，而且他还发现所有的村民经过老人的身旁都会停下脚步，表达他们的敬意，和老人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们呢也会停止玩耍，给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于是这个旅客就十分的好奇，问餐馆的老板，这个老人额头上的 ST 标记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板回答说，接着他想了想，我想那两个字代表着 Saint 圣徒的缩写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欢迎您来访问天路客 .org 的网站 tianluke.org， 在那里您可以来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您也可以来回放以前我们录制的节目。我是天路客冯超，请记得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早上10点在 FM92.3 空中相遇。再见。